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们早安。
有三样嘢我怕嘅，
我怕有三样事情。
我唔知大家会唔会同我一样，
大家是否也有同感？
第一样怕嘅咧，
我怕的第一样事情呢，
就系觉得啲时间好快，
就觉得时间飞逝很快，
时间过得好快，
时间过得很快。
我哋食个年糕，
我们刚刚吃了年糕，
好快又食咗五月粽，
很快就吃了五月的粽子。
昨日又食完中秋节嘅月饼，
昨天我们吃了中秋节的月饼。
2009年进入十月啦，
2009年已经到了十月，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自己惊嘅原因系真系觉得好似侍奉主嘅机会越嚟越少。
自己害怕的原因主要是觉得侍奉主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因为年纪大了，好像体能各方面都不像年轻的时候。
因为年纪渐渐大了，体能方面跟年轻的时候比就差远了。
第二样嘢惊嘅。
第二件事情害怕的。
就是好惊自己的心麻木了。
很害怕自己的心麻木了。
刚才姊妹带我们唱一首诗歌，提到传福音。
刚才姊妹带我们唱的诗歌提到传福音，
看到人灵魂的宝贵，
看到人灵魂的宝贵。
我们每天打开报纸看电视新闻，
我们每天打开报纸每天看电视新闻，
很多灾难，
很多的灾难发生。
大家的感觉是怎样？
大家的感觉怎么样？
仿佛好像看一场戏，是吗？
是否像看一场电影那样呢？
别人的死亡对我们有什么的影响呢？
别人的死亡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别人所遇到的痛苦，看到人流眼泪，我们的感觉是怎样？
别人的痛苦，别人的眼泪，我们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我常常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在这方面的感觉是很弱的。
我常常觉得我们下一代在这方面的感受很弱。
第三个惊，
我怕的第三件事情，
就是怕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包括了崇拜，
就怕我每一天的生活包括了崇拜，
就是所有东西都是 by default。
我怕每一件事情都是按规定这样子，
按住一个规律，
按照主的规律。
我们一起身，我们好像拍着了个掣，
我们刚起身好像就 按了一个按钮。
平时我入到这个房子，
平时我来到这个房间，
那里空无一人，
一个人都没有。
我就问自己，
我问自己，
神啊，星期日在这里坐满了弟兄姊妹，
神啊，星期天的时候这里坐满了弟兄姊妹，
你想他们听什么呢？
你想他们能听到什么呢？
你想他们带些什么离开呢？
你想他们能够带些什么回去呢？
但是我又问自己，
我又问自己，
我以前都是坐在一个聚会的场所，
从前我也是坐在一个聚会的场所，
我常常都是好像拍着了个掣，
我常常只是像按了一个按钮这样。
Everything by default，
每件事情都是按着规定这样子的。
希望今朝早大家不是 by default，
希望今天早上大家不是按照已经做好的程序，
不是按一个规律，
不是按照一个规律，
而是真的你听到神跟你讲说话，
而是你真的听到神对你讲话。
大家喜不喜欢读神的话呢？
大家是否喜欢听神的话语？
我很喜欢读神的话，
我很喜欢读神的话语，
因为神的话真的好宝贵，
因为神的话语真的很宝贵。
今朝早同大家睇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今天早上跟大家看路加福音十二章。
教会，我哋有我哋嘅主题。
教会有我们的主题。
我哋今年嘅主题喺个墙上高有啦。
今年的主题在墙上有。
但是去到我们最后一个季度，由十月开始至到十二月呢，
在这个最后的季度，十月到十二月，
我们是思想一个警醒紧守等候主回来的主题。
我们思考的是警醒等候主再来的主题。
所以今早我想跟大家来看回主耶稣如何教我们等他回来。
所以今天早上想跟大家一起看主耶稣怎么教我们等主再来。
请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请打开路加福音十二章。
我们由三十五节读到第四十八节。
三十五至四十八节。
和合本圣经横直行是一百页。
和合本圣经一百页。
一百零一页。
一百零一页。
找到请听我读出神的说话。耶稣讲的比喻，他跟我们讲，
耶稣讲的比喻，他是跟我们讲的。
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尽前侍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作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请我们再低头祷告。
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求你祝福你的话语。
天父啊，求您祝福您的话语。
求你又祝福我们每一个在这里奉主名聚会的人。
求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在这里奉您名聚会的人。
愿你的灵多多的作工。
愿您的灵多多的作工。
感动我们。
感动我们。
使我们的良知和智慧能够被唤醒。
好让我们的良知和智慧都能够唤醒。
更愿主给我们有行主道的动力。
更愿主给我们有行主道的动力。
愿今朝早晨你在我们当中，你得着当得的荣耀。
愿今天早晨您在我们当中得到您当得的荣耀。
感谢你将话语给过我们。
感谢您将话语给了我们。
求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饥饿饥渴的心。
求主让我们每一个都有饥饿饥渴慕义的心。
求主满足我们。
求主满足我们。
我们等候你。
我们等候你。
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这个文化不是一个喜欢等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不是一个喜欢等候的文化。
因为我们都有很多很快完成的发明。
因为我们有许多很快完成的发明，
有很多方便，
有很多的方便。
我们的城市规律节奏也很急促，
我们城市的规律，我们城市的节奏都很快速。
我们的生活节奏很紧迫，
我们生活的节奏很紧逼。
我们不容许自己去等的，
我们不容许自己等候。
所以有很多即食面，
所以有快速面。
连很多青少年人他们的心态都是这样的，
很多青少年的心态都是这样的。
各位弟兄姊妹，特别弟兄，你用电脑。
对啊，弟兄姊妹，特别你们在用电脑的时候。
有时你会觉得，点解佢咁慢？
你常常会说，哎，这电脑怎么那么慢呢？
你想快。
你想它快一些。
但是快是要付上好 大嘅忍耐。
但你知道吗？快要付上很大的忍耐。
我哋要明白。
我们要明白。
话语。
我们要明白主的话语。
今朝早喺呢一度咧，主教我哋等。
今天早上主在这里教我们要学会等候。
主教我哋点样等法。
主教我们怎么样等候。
不过喺同大家分享呢个信息之前咧，好想同大家睇呢一段经文。
在跟大家分享这信息之前，想跟大家看这段经文。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咧，系主耶稣对门徒又对众人所讲嘅说话。
路加福音十二章是主耶稣对门徒对众人说的话。
其实佢特别系对门徒讲嘅。
其实是特别的对门徒所说的。
喺第一节至到第十二节，佢系特别话俾服侍佢嘅人知道，就系话点样样做一个福音神国度嘅好管家。
在一至十二节特别讲到，怎么样做福音好的管家。
跟住喺第十三节一路去到第三十四节咧，
从十三至三十四节
就话俾我哋知点样样做一个你拥有财物嘅好嘅管家，
告诉我们怎样做财务的好管家，
特别金钱嘅看法，
特别是对金钱的看法。
喺三十五节去到第四十节咧。
在三十五至四十节中，
耶稣又讲另外一个比喻。
耶稣又讲了另外的一个比喻。
教我哋点样做时间嘅好管家。
教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时间的好管家。
由四十一节到最尾呢？
从四十一至尾。
主又教我哋点样做神恩典嘅好管家。
神教我们怎么样做神恩典的好管家。
咁呢一段经文呢？
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刚才跟大家读的由35节一直到去48节呢，
刚才跟大家读的35至48节
包含了两个的比喻，
包含了两个比喻，
想跟大家看看这个比喻其中的意思，
想跟大家看一下比喻中的意思，
我想到的随便这么写上去的，
我这是我随便想到写下来的，
当然还有很多的，
其实有很多。
这个教训呢，告诉我们知呢，要预备主呢，是突然会回来的。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要预备主，忽然就会来。
两个比喻呢，之间呢，是彼得呢，插入了一个问题的。
这两个比喻之间，彼得插入了一个问题。
就是四十一节。
就是四十一节。
就是彼得问主耶稣，咁这个比喻是跟我们讲，一是跟众人讲的。
就是彼得插了一句说，这个比喻是跟我们讲的，还是跟众人讲的？
咁主耶稣呢又再讲第二个比喻，
所以主耶稣又讲了第二个比喻。
主耶稣用第二个比喻去解释加重第一个比喻嘅教训。
主耶稣用第二个比喻来解释和加重第一个比喻的教训。
所以你发觉第二个比喻呢系比第一个比喻呢系更加详细。
所以你会发觉第二个比喻比第一个比喻更加的详细。
喺呢度都顺便可以话俾大家知。
在这里顺便跟大家说。
一啲读四福音嘅一啲嘅秘诀。
就是。读四福音有一些秘诀，
其中一个秘诀就是主耶稣讲到比喻的时候，
其中一个秘诀就是主耶稣讲到比喻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平衡这样上的，
很多时候是平衡的，这样子
讲完一样就再讲另外一个比喻去补充，
他讲完一样事情又讲另一个比喻来补充，
而且加上更详细的解释，
加上更加详细的解释。
这里呢告诉我们知主耶稣呢又教我们用什么态度呢等他回来，
这里讲到主耶稣教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等待他的再来。
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比喻。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比喻。
刚才跟大家读了一次。
刚才已经跟大家读了一次。
第一个比喻呢，主耶稣呢讲一个仆人。
第一个比喻讲到一个仆人。
等候主人。
他等候主人。
主耶稣呢很刻意地营造的气氛呢是夜晚的。
主耶稣很刻意地营造一个夜晚的气氛。
大家都知道他的比喻就是说有个一个仆人呢要束上带。
那比喻员讲到说那个仆人他束上腰带。
灯要点着。
点着了灯。
好像呢等候的主人在宴会婚宴回来那样。
好像等候他的主人从宴会回来。
主人如果回来呢，他见到主人呢，他准备好呢，主人呢就赞赏他了。
主人回来他看到他一切都准备好了，主人就赞赏他。
这个比喻呢就发觉了他有一些意思在背后。
你发现这个比喻背后有一些意思。
主要呢是五方面。
主要有五方面。
第一呢就是主耶稣讲到呢这个仆人这个态度是怎样。
第一样讲的就是这个仆人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就是三十五和三十六节。
就是三十五至三十六节。
跟着呢主耶稣呢就会宣布一个赏赐。
跟着主耶稣就宣布了一个赏赐，
就三十七节，
就是三十七节。
然之后呢，主耶稣再讲呢一啲正面嘅例子。
然后主耶稣讲了一些正面的例子。
其实系个系估计个主人几时翻。
其实是估计呢主人什么时候回来。
跟住呢，主耶稣讲出呢个教训。
跟着主耶稣讲出了这个教训。
然之后呢，就讲出个原因。
然后就讲了原因。
啊，咁第咁呢个比喻呢，就俾彼得嘅一个问题咧嚟到啊。隔开了，
这个比喻就被彼得的那个问题给隔开了。
跟住呢，啊，点解彼得要问呢个问题呢？
为什么彼得要问这个问题呢？
咁因为彼得想知道个答案，想耶稣解释一下，究竟呢个比喻同我哋讲啊，抑或同教会讲啊，抑或同嗰啲啊同主冇关系嘅人讲呢？
因为彼得想知道这个比喻到底是跟我们讲呢，还是跟教会讲，或者是跟一些没关系的人讲呢？
啊，跟住主讲第二个比喻。
主接着讲第二个比喻。
咁我哋又睇下呢个比喻嘅结构。
我们看一下这个比喻的结构。
咁啊，又系讲态度。
你先讲态度。
然之后咧，宣布嗰个赏赐。
然后宣布那个赏赐。
主耶稣咧又讲嗰个估计，不过系一个反面嘅例子。
然后讲了一个反面的例子。
然之后咧就讲个教训。
然后才讲了教训。
然之后最后讲个原因。
最后解释讲的原因。
啊，两个嘅比喻都系咁样样嘅结构。
两个的比喻的结构是一样的。
系一个平衡。
是个平衡。
啊，咁样呢个系少少一啲读经。啊嘅一啲嘅啊秘诀嚟嘅。
这里讲一下这个读经的秘诀。
当我哋分析咗主耶稣所讲之后呢，
当我们分析了主耶稣所讲的话语
后呢，我哋就知道佢嘅重点想我哋学乜嘢。
我们就知道重点，他要我们想学的是什
么。咁咧，我喺呢度咧就将嗰啲最重要嘅主要我哋学嘅功课咧，就 highlight 咗佢个颜色。
这里我将主要我们学习的功课，
我哋睇翻第一个比喻啊。
我们看第一个比喻。
第一比喻看不看到几个字啊？
第一个比喻看到这几个字吗？
啊，可不可以一起读出来？
大家一起读好吗？
有一个是什么？
等候。
等候在36节那里讲等候。37节呢？
敬虔。
警醒。在39节又再出现警醒。跟住个教训主很清楚地讲，你们也要什么？
预备。
预备。咁所以呢，第一个比喻呢，主好清晰嘅俾我哋知道啊，我哋要用咩嘅态度去等主返嚟，要等啦，要警醒啦，同埋要好好嘅准备。
这个比喻让我们很清晰地知道我们应该什么样的态度等待主的再来，我们要等候进行并且要预备。
咁我哋又睇第二个比喻咯。
我们看第二个比喻。
主要我哋学咩功课呢？
主要我们学什么功课呢？
第一个呢系咩？
第一个什么呢？
忠心。
第一个要忠心。
因为他黐住啊，跟住忠心，跟住就有见识啊。
忠心并且有见识
是两样嘢嚟，
是两样事情。
咁跟住咧就话按时分粮，
跟住就说按时分粮。
到教训咧都系同第一个比喻一样嘅。
那教训跟第一个比喻也是一样的。
都系强调咩嘢？
都是强调什么呢？
预备系嘛？
预备
啊，预备。
预备。
咁呢个咁嘅比喻两个呢俾大家知道啊，即係主佢嘅意思啊，大致係要我哋学啲乜嘢。
我们想让大家知道主的意思到底要我们学些什么东西。
主要我哋学等候。
主想我们学会等候。
主要我哋学警醒。
想让我们学会警醒。
主要我哋学去好好嘅准备。
主想让我们学会很好的准备。
主更加要我哋做一个忠心嘅人。
主更加想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人，
又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
又要是有见识的人，
又要好好的来到预备，
要很好的预备。
咁呢个系主讲呢两个比喻嘅意思，
这是主讲这两个，
最主要要我哋学嘅，
讲这两个比喻，主最想让我们学的。
咁基本上讲完噶咯，
基本上就讲完了。
唔系，
其实不是。
这两个比喻的意思很多很丰富。
这两个比喻其实其中有很多很丰富。
我们不要讲那么多。
我太太经常说你不要讲那么多。
你讲那么多弟兄姊妹记不到。
你讲太多了弟兄姊妹记不得。
不过我有个心急呢，就是。
但是我又很心急。
我很想大家学。
我很想大家能够学习。
我很想大家记得。
很想大家能够记得。
记得主想我们有啲咩嘅态度？
记得主想让我们有什么样的态度？
去等佢翻嚟。
去等他回来。
主嘅期望。
主的期望。
我唔可能讲晒咁多，因为我要听太太讲。
我不可能讲那么多，我要听太太的话。
有啲大部分大家都知嘅。
其实大部分大家都知道了。
等。
等候。
大家好明等系咩意思？
大家很明白什么是等候。
但系等系有个对象嘅。
但等是有个对象的。
我哋基督徒喺地上，我哋等候系等候主第二次翻嚟。
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的等待是等候主的再来。
呢个系我哋有主生命嘅人，或者话基督嘅辛苦，好似一个新郎、一个新娘等嫁咁啊。
其实就是一个新娘等候出嫁那一天的那种心情。
我哋教会系基督嘅辛苦啊嘛。
因为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我唔知姊妹，即系你等结婚嗰日你咩心情啊？
不知道姊妹等候结婚那一天是什么样的心情？
调翻转我话俾大家知，我等结婚嗰日，我嘅心情好兴奋。
我告诉你，我等结婚那一天的时候，心情非常兴奋。
喺旧约嘅以赛亚书，如果冇记错，
在旧约以赛亚书里面说，
以赛亚先知就咁形容。
以赛亚先知这么形容，
佢话妇人焉能忘记自己吃奶嘅婴孩？
他说妇人岂能忘记自己喝奶的婴孩呢？
忘记自己所生的呢？
岂能忘记自己所生的呢？
即或有忘记，我总不忘记你们。
即或有忘记，但我也总不会忘记你们。
在另外一经文呢，其实我想讲的，不过刚刚讲了这一节了。
在另外经文我也想讲的。
个意思就是说，好像妇人记得自己的嫁衣。
他说好像妇人记得自己的嫁衣。
处女焉能忘记自己的那个结婚那件衫？
处女岂能忘记自己结婚的那件嫁衣呢？
姊妹等候结婚，
姊妹等候结婚，
教会等候耶稣基督的回来，
教会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但是等的功课不容易学，
但等候的功课并不容易。
我们在旧约我们看到一个例子，
旧约里面看到一个例子，
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说有儿子，
亚伯拉罕神应许他会有个儿子，
但是十多年都不见有儿子的出现，
但十几年儿子都一点信息都没有，所以他等不着急了，
所以他用人的方法就娶了夏甲，
他用人的方法娶了夏甲。
按当时文化，按当时人情都是讲得通的，
按当时的文化和背景都是讲得通的，
都是他的儿子，
都是他的儿子。
但是神跟亚伯拉罕说，这个不是我按应许给你的，
但是神却说这个不是我所应许的那一个。
所以因为亚伯拉罕心急呢，
因为亚伯拉罕心急，
就生了以实玛利，
就生了以实玛利。
生了以实玛利呢，你大家都知道，读历史你知道个结果就是怎样呢？
大家读历史就知道那结果是什么样的。
以实玛利和以色列的后代时时都有争执，
以实玛利的后代跟以色列人的后代其实都有争执。
所以你想想，一个人他因为等不及，
你就看到一个人因为心急不能等，
他做错一个决定，
他做错了一个决定，
带来的后果是这样，
带来的结果是这样的。
另外主要我们警醒，
另外主要我们警醒，
警醒就是要时时的情绪精神很集中，
警醒就是时时的你的情绪你的精神这样很集中。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过我有一个很痛苦失败的经历，
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过一个痛苦失败的经历。
我第一份的兼职呢是在医院做看更，
我第一份兼职是在医院里面做看更。
那我们的看更的分配呢，就是每人当一早更当晚更，即下更上更这样。
这个守夜的这个职分就是有分成 上半夜和下半夜，
我就上更先睡觉，
我就是守上半夜先睡觉。
不过呢就算我睡觉呢，我都要警醒的。
就算我睡觉的话我也要警醒，
因为我的拍档随时叫醒我，
因为我的伙伴他随时都会叫醒我，
要处理医院有些事，
要处理医院的一些事情。
不过我试过一次，
但是我试过一次，
在我上更睡觉的时候，
在我守上夜的睡觉的时候，
我的拍档开门去接受一个病人睇症，
我的伙伴他开门接受一个病人来看症，
病人原来来打劫，
原来这个病人是来打劫的，
不过他扮病人，
但是他扮是病人，
结果呢医院就有损失，
结果医院有损失。
这个是我一生我最记得的，
这是我一生都记得的。
我不够警醒，
因为我不够警醒的缘故，
我不够警醒就让医院有损失，
所以让医院有损失。
不过幸好我的同事没有受伤，
幸好我的同事没有受伤。
神要求我们警醒等他回来，
神要求我们警醒等候他回来，
但是我们怎么警醒法呢？
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警醒呢？
主在这个第一个比喻呢就教我们要好的预备，
就在第一个比喻里面教会我们要怎么样预备。我们看圣经，我们看圣经
怎为之好的预备呢？
什么是好的预备呢？
在35节，
35节
有三样，
有三样。
第一，束上带。
第一就是要束上带，
这个就是一个准备，
这是一个准备，
即是穿好衫，
就穿好了衣服，
随时准备服侍，
随时的准备服侍。
因为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以仆人这样的角色来出现的，
因为这个比喻中是以一个仆人这样的角色来出现的，
随时准备，
随时准备，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有的态度，
这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态度。
不过我们怎样预备自己见主呢？
但是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见主呢？
我们对圣经对神的心意认识有几多呢？
我们对圣经对神的心意的认识有多少呢？
我们对带人信主，
我们对带人信主这件事
有几多的预备呢？
我们有多少预备呢？
如果主回来，我们有几多的果子去献我给他呢？
如果主再来，我们有多少的 果子可以献给他呢？
这些全部都是需要大家花心思花时间的，
这些全部是需要大家花心思花时间的。
这个准备不是坐在这里叫埋手不动的，
这个准备不是坐在那地方什么都不做，
而是我们是有一个准备，这个准备是一个做工的准备，
而是我们要有一个准备，就是做工的准备。
好像这个仆人等那个新郎哥他的主人在筵席回来，
好像这个仆人等他的那个做新郎的主人回来，这样
他还要去服侍他的，
他要服侍那个主人。
所以两个比喻都很强调那个主人回来的时候，那个仆人好管家好用什么的准备的态度。
这两个比喻都强调就是主人回来的时候，这个仆人或者是管家以怎么样的态度。
不过下一个比喻呢，主耶稣再讲得清楚一点是怎样预备法。
就下一个比喻更加清楚说应该怎么样预备。
我们看回第一个比喻讲到准备，除了是束带，
我们讲到第一个比喻讲到准备的时候，说除了束上带子以外，就穿好衣服。
第二呢就是怎样灯要点着，
灯要点着。
这里有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好像这个仆人在夜晚的时候他要预备个灯，因为为什么？因为黑了。
这里的比喻就讲到夜晚的时候等待的时候需要一盏灯。
有些人说这个灯呢要有油啊，
有人说灯需要油。
有个属灵的含义就是说表示基督徒你的灵命要准备啊，
其中有属灵的含义说基督徒你的灵命要准备，
时时里面圣灵在你里面作工，
时刻的圣灵都在你的心里面作工，
以致你的见证是光的，
以致你的见证是光的，
你的热心也是火热的，
你是内心有火热的，
这个就是灯的意思，
这是灯的意思。
我们有没有服侍那种火热呢？
我们有没有服侍主人的火热的心呢？
弟兄姊妹有没有呢？
弟兄姊妹有吗？
有时我真的很怕大家好似熄咗火，
有时候真的很害怕大家是不是心中的火都熄灭了。
纪念主的时候好似熄咗火，
纪念主的时候好像都熄了火。
我意思是指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冇咗那种爱火，
就是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没有爱主的那个火热的心。
弟兄姊妹要眺望佢噶，
弟兄姊妹我们要眺望心里那场火。
圣经话俾我哋知要眺望佢，
圣经告诉我们要眺望。
点眺望啊？
怎么样眺望他？
彼此的交通会激励会眺望噶，
彼此的交通会眺望我们心中的火。
你读神嘅话语，你读到圣灵有同你说话，系可以眺望你噶。
你读神的话语，当圣灵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心中的火就被眺望了。
你实际去传福音作见证，会眺望你噶。
你去传福音去为神做见证，你心中的火就会被挑旺。
接触弟兄姊妹，打一个电话去探望一个患病的肢体，是可以挑旺你自己的。
接触弟兄姊妹，打一个电话去探望那些弟兄姊妹，这样也可以挑旺你心中的火。
因为这样你透过接触的时候，你自己都心里面受激励。
因为你透过这些接触，你心中也会受到激励。
如果我们静止的状态，
如果我们只是静止的状态，
是不会有挑旺的可能，
是不会有眺望的可能的。
我们时时期望神跟我们讲说话，
我们时时的期望神跟我们讲话，
那里会有一个圣灵的工作，
那里有圣灵的工作。
第二个准备就是期望他回来，
第二个准备就是期望他的回来。
这个准备是期望主会回，
这个准备是期望主再回来，
而是我们的心思时时想着想到 是主自己，
我们的心思常常的想到主自己。
我们一起身，我们第一个心思是想什么呢？
我们清晨一起床，我们第一个想的是什么呢？
会不会是你的工作？
是不是你的工作？
会不会是你买什么餸？
会不会是你今天买什么菜？
我们一起身，我们有很多事想，
一起床我们有很多事情想。
不过我希望慢慢大家习惯去想一样东
西，但是我希望大家慢慢的习惯只想一件事情。
你想什么呢？
你想什么呢？
主会不会今天回来？
主会不会今天回来？
对吗？
是吗？
主会不会今天回来呢？
主会不会今天回来呢？
你用这个思想作你每日的开始，
你用这样的思想作为你每天的开始，
我相信你那日的工作态度会很不同，
我相信你那一天的工作态度会很不同，
你一定会很把握，
你一定会很把握。
我打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医生今天告诉你知你患了癌症，
如果医生今天跟你说你患了癌症，
你只有三个月命，
你只有三个月的生命，
你想想你的反应会怎
样？你的反应如何？
当然你会很好惊啦，
但你会很害怕，
你不信佢啦，
你不相信他，
你又再揾第二个医生去求证，
你会另外找个医生来求证，
你有一个心理的转变，
你有个心理的转变，
但是最终你接受的时候，
最终你接受的时候，
我想你会想下我怎样样善用这三个月，
我想你会觉得怎么样想怎么样善用这三个月，
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三个月，是一日。
但现在的问题是你不是有三个月，而只有一天。
主如果今天回，
如果主今天回来，
我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吗？
这个值得我们去想，
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你期望他会回，
你期望他的回来。
一会我会告诉大家知主回来是怎样，
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主回来会怎么样。
我们看第二个比喻那里讲其他的教训，
我们看第二个比喻中其他的教训。
再来我们看主人的期望，那里
我们看主人的期望，
主期望我们是忠心的，
主期望我们是忠心的，
忠心就是说在神所交托我们的事上你尽上你自己，
忠心就是在主交托我们的事情上我们献上我们自己。
中国人说尽己之为忠，
中国人说尽己之为忠。
什么叫尽呢？
什么叫尽呢？
用回主耶稣解释爱神是怎样解释法呢，你就知道什么叫尽了。
你用主耶稣他说爱神是怎么样解释的呢？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是不
是尽心尽意尽力，
这个就是尽，
这就是尽。
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尽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是尽了，
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求于管家的是要我们有忠心，
但是主又再加上除了忠心要有见识，
又讲到除了忠心以外有见识，
见识这里有意思就是 thoughtful 或者 wise， 就是要有聪明，
这里的忠心是讲说要有聪明。
我常常都觉得这两样东西是一个很好的配搭，
我经常觉得这两样是很好的配搭，
但是很多人呢他只是有忠心但是没有聪明，
但是很多人有忠心但是没有聪明，
以至到他在侍奉上遇到有难处，
以致他在侍奉中时常的遇到难处。
神期望我们忠心，
神期望我们忠心，
但是神期望我们做一个聪明的忠心的管家，
但神期望我们能够做聪明的忠心的管家。
聪明是知道怎样去分配你的时间，
聪明就是知道怎么样分配自己的时间，
知道怎样排列你的人生优先次序，
知道怎么样排列你人生的优先次序，
知道你在仅余的资源无论时间金钱的资源人生的资源底下，
知道你怎样在有限的人生的资源底下
你懂得去投资，
你懂得怎么样去投资。
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商业的社会，
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处在一个商业的社会中，
很多人懂得投资，
很多人都会投资，
投资金钱，
投资金钱，
投资股票，
投资股票，
投资黄金，
投资黄金，
但是很少人，
但是很少有人，
很少基督徒，
很少的基督徒
懂得善用投资你的人生和时间，在永恒那里
懂得怎样投资你的人生和的时间在永恒里面，
这个是见识，
这是见识，
这个就是聪明，
这是聪明。
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我咁嘅諗法。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个想法。
我开始嘅时候我话有三样嘢惊，系咪？
开始嘅时候我讲到我怕三样事情。
第一样嘢惊就系惊时间过得快。
第二样事情就是害怕时间过得太快。
你可以睇翻自己嘅人生。
你可以看自己的人生。
你睇翻今年过得几快。
你回头看今年是不是过得很快。
你知道呢个快嘅速度呢？
你知道这个速度
是随着你年纪更快的，
随着你年龄越大速度 越快。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在主的面前所拥有永恒可以带入永恒的东西很少呢，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在主面前能够带到永恒去的东西很少的话呢，
你就要好好把握你有的时间，
你要很好的把握你有的时间。
这个就是聪明，
这就是聪明。
聪明是你要自己去想，
聪明就是你自己要去想。
因为这里讲话 thoughtful 啊，
那你想到
你
要去想，你要
多去思考，
你要多些思考。
你多思考，你的时间怎分配？
多些思考，你怎样分配你的时间？
咁样做系咪最好？
怎样才能做到最好？
最后主教我哋啊，呢、这个管家啊，佢系按时分粮。
就要讲到这管家是按时分粮。
第一个比喻，主耶稣讲仆人。
第一个比喻，主耶稣讲到仆人。
个时间喺夜晚，
时间是夜晚。
第二个比喻，主耶稣讲嗰个系管家。
第二个比喻讲的是管家，
佢身份高啲噶啦，
身份高了一些，
唔系奴隶嚟噶，
不是奴隶。
即系话主人咧喺俾佢交托佢有啲嘢要办，
就是主人有一些事情交托他去办，
佢有相当嘅权嘅，
他有一定的权力，
佢相当权去运用主人所俾佢。
就管家有一定的权力去运用神给他的权力，
所以主就话忠心同埋要有见识啊，要聪明。
所以讲到说要忠心要有见识，
但系忠心同见识系做啲乜呢？
但是忠心和见识是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佢就引用咗呢个管家咧，好似出派膳食啊。
就在这边讲到这个管家好像出去施舍。
俾唔系施舍，即系派佢嘅同伴啊，每日一份咁样样啊，按时分粮。
就是按时分粮。
即系话呢个系佢工作嘅内容。
就是他工作嘅内容。
不过其实我哋睇呢度咧，都唔好强调系个工作嘅内容。
不要在你强调他工作嘅内容。
其实耶稣嘅意思系指系时间系点样样运用得好啊。
这里主耶稣讲到说，你怎样很好的运用时间。
系一个及时嘅 serving 啊。
是及时的服侍。
这个按时分粮的意思，
这就是按时分粮的意思。
Timeliness
就是时间的问题。
这个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你除了要忠心有见识之外，你要懂得把握时机。
这里讲到你除了要忠心有见识，还要会把握时机，
把握时机来侍奉，
要把握时机来侍奉。
这个是主人或者话主耶稣对教会嘅期望，
即系主耶稣对教会嘅期望。
另外呢两个比喻咧，都话俾我哋知咧，主翻嚟嘅时间系点嘅。
另外两个比喻告诉我们主回来带来的时间。
主回来，我哋睇第二个吓。
我们看第二个。
请落下一张。嗱呢两个嘅比喻咧，啊俾我哋知道咗主翻嚟系点样样。
这两个比喻让我们知道主回来是怎么样的情形。
主耶稣一定会回来，
主耶稣一定会回来，
主耶稣一定会很快回来，
他一定会很快回来。
主耶稣在夜晚或者日头回来，
或是夜晚或是白天，
这个时间不好定的，
所以没有一定的时间，
这样才叫我们警醒嘛。
所以我们必须警醒。
还有呢，就是主耶稣是在人想不到的时候他会出现的，
就还有就是主耶稣是在人想象不到的时间他会出现，
就是说 他回来是出乎意外的，
也就是说他的回来是出乎意外的，
有些是出乎意外的东西，
这是出乎意外的东西。
好像我们早前姊妹出乎意外地怀孕，
早一段时间姊妹有出乎意外的怀孕，
这些是很突然的，
是很突然的，
我们是预计不到的，
我们预计不到的。
主耶稣回来是这样，
主耶稣回来也是这样的，
我们没人想到的，
我们没有人可以想到。
虽然教会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主再来，
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都会讲主再来，
但是实际人对主回来的那个准备呢，往往是好像主所讲，很多人是突然之间好像才发觉，哎，主回来什么？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准备都不够，因为都会大家到时候说，哎呀，主回来了吗？
有啲人咁样形容，
有些人这样形容，
主第二次翻嚟，
主第二次的回来，
好似佢第一次翻嚟咁样样，系人预料唔到嘅。
好像他第一次这样子，是人预料不到的。
你睇翻福音书，主第一次翻嚟嘅时候，
你看福音书，主第一次来的时候，
虽然好多嗰啲文士啊，或者嗰啲识律法嘅人咧，佢知道啊，主会生喺伯利恒。
很多文士和是会律法的人都说他会生在伯利恒。
但系一个铁一般嘅事实俾我哋知，主降生嘅时候系客店没有地方嘅。
但铁一般的事实，主在他出生的时候，客店没有个地方可以
容纳。你如果用翻主第一次降临嘅时候人心思嘅准备吓，客店没有地方呢、这个咁嘅事实。
如果你想到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的客店竟然没有地方容纳我们的主。
你睇翻今日教会啊，弟兄姊妹里边嘅心呢、这个客房啊。
你想到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客房，
通常都是没有地方。
通常也是没有地方给主的。
主突然翻。
主突然来。
人有两个错误。
人有两个错误。
喺呢两个比喻话俾我哋知。
这两个比喻告诉我们。
就以为佢迟嚟。
就以为主会迟来。
啊，这个唔多解释啦。
我们就不多解释了。
更弊嘅咧就系。
更加糟糕的呢？
主唔翻嚟。
主不回来。
这些是人普遍对主回来的那个的态度，
这是人普遍对主回来的态度。
不过我们很感恩，
但是我们很感恩
主不是来想着要罚我们，
主来不是来惩罚我们。
你看回这两个比喻都有个特别的地方，
我们看这两个比喻都有个特别的地方。
他讲主回来呢，
他讲到主再来
是称赞，是预备来到服侍我们。
讲到是称赞，是预备来服侍我们。
我们看第一个比喻，
我们看第一个比喻，
主回来的时候他宣布赏赐，
主再来的时候他宣布赏赐。
在第二几节，第三十七节，
37节。
第一个比喻主宣布什么？
第一个比喻主宣布了什么呢？
他说主人来看到仆人警醒，那个仆人就有福了。
他说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大家你会发觉你读圣经如果仔细呢，
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呢，
你发觉两个的比喻呢，主都是用这样讲过，
两个比喻主都是这么说的。
你看看37节，
37节
是不是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
主人来了，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们又看看第二个比喻怎么讲。
第二个比喻怎么说呢？
43节，
43，
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
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
这个仆人就有福了，
那仆人就有福了。
那主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两个比喻都是这样的，
两个比喻都是这样子的。
不过两个比喻的共同的相同的地方呢，
这两个比喻相同的地方呢，
主告诉我们，
主告诉我们，
他是宣布一个的预备，
他宣布一个预备，
他是宣布一个的祝福，
他宣布一个祝福。
刚才我用了颇长的时间来到跟大家讲这个比喻，是强调我们怎样准备。
刚才有很长的时间讲到怎么样准备，
但是在第一个比喻主宣布他的祝福的时候，他的赏赐的时候，
第一个比喻主宣布他的祝福和赏赐的时候，
你 看，
你看非常奇怪，
主耶稣是预备服侍翻班仆人，
主是预备服侍那些仆人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
大家觉得奇怪吗？
我们常常有个观念，以为
我们常常有个这样的观念，
主第一次来就是服侍，
主第一次来是服侍，
并且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嘛，
并且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第二次他来，
第二次他的到来，
他就是作王了嘛，
他是来作王的。
第一次来他作神的羔羊，
第一次来他是做神的羔羊。
第二次来他做万王之王嘛，
第二次来他是做万王之王的。
第一次来他说人子来为要服侍人嘛，
第一次来说人子来是为了服侍人。
但第二次来他是带着审判的权柄，
但第二次来他是带着审判的权柄。
为什么主在这里宣布那个他回来的时候，那个赏赐的时候他这么说呢？
为什么在这里神宣布他回来，他宣布赏赐的时候会这么讲呢？
他说他服侍，
他说他服侍。
你看回第一个比喻主那个宣布，
你看第一个比喻主的宣告，
他说主人叫他们坐席，
他说主人叫他们坐席，
自己束上带，
自己束上带。
咧，同三十五節嗰度個仆人束帶係一樣嘅。
跟三十五節仆人束帶是一樣的。
跟住就話進前來服侍佢哋。
接着說就進前來服侍他們。
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到主有另外嘅準備啊？
你弟兄姊妹有沒有看到主有另外的準備呢？
當我哋話我哋準備等候主翻。
当我们说到我们准备等候主再来，
大家知不知道天上的那位主啊，我们教会的元首啊，
大家知不知道天上那位主，我们教会的元首，
他做着另外一个准备啊，
他做另外一个准备，
他是准备赏赐我们，
他准备赏赐我们，
他是准备去侍候我们，
他准备来服侍我们。
好彩是主自己亲自讲的，
好是主自己亲自怎么讲的。
如果是我讲呢，
如果是我这么说呢，
我就容易被人说我曲解圣经，
容易被人说我是曲解圣经了。
主自己这么说，
主自己这么说，
主预备来到服侍我们，
主预备来服侍我们。
其实当然这个服侍就是用一个筵席的服侍，
这是用一个宴席来服侍。
这个筵席是天上的筵席，
就是一个天上的宴席。
主临离开的时候，
主临走的时候，
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
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
他又是强调他去是预备的，
这里面讲到主的预备，
这个预备是一个带着祝福的预备，
这是个带着祝福的预备，
是带着那些迎接他的仆人有好预备的见他的主，一样有好的预备给他，
那些有好的预备迎接主的，主一样有他的预备来迎接我们。
今朝早好似俾大家要知嘅嘢好多。
今天早上要想大家知道嘅事情太多了。
不过你带翻去，起码要你带翻呢一样。
但起码你希望你能够带回去一样事情。
你记得一样。
你记得一件事情。
主系预备祝福我哋。
主是预备祝福我们的。
但系佢嘅预备，所预备嘅祝福系。视乎仆人有几预备等候佢翻，
但他所预备的祝福，似乎我们作为仆人的，我们有多少的准备？
第二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
主宣布佢嘅赏赐，
主宣布他的赏赐。
我哋又睇下，
我们看一下
主嘅宣布系乜？
主宣布了些什么？
主嘅宣布就系佢派呢个忠心嘅仆人管理佢一切。
主的宣布就是他派这个忠心的仆人管理一切，
这个是一个祝福来的，
这是个祝福，
这个是一个赏赐，
是个赏赐。
主将更多给过他，
主将更多给了他，
给过谁呢？
给了谁呢？
给过那些忠心见识的人，
给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给过那些能够把握时机来到为主作工的人，
给那个能够把握时机为主作工的人。
我用回我自己的例子，
我用自己做例子，
我常常都话我系好似五点钟先入葡萄园侍奉嘅。
我经常说我自己是五点才进葡萄园侍奉的一个。
所以我觉得我好紧张。
所以我很紧张。
我觉得我睇到好多弟兄姊妹真系好追求嘅心好散漫。
我看到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追求的心都很散漫。
我常常祈祷我神啊，求你开佢哋嘅眼，俾佢哋真睇见啊！
所以我经常祷告说，神啊，求您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真的看见。
如果你真睇见，
如果你真的看见，
你真睇见你过去嘅人生，
如果你真的看见你过去的人生，
你过去嘅时间，
你过去的时间，
神俾你嘅恩典，
神所给的恩典，
你系嘥咗好多机会噶，
你浪费了多少机会？
你系要把握翻你而家所有。
你要把握你现在所拥有的。
况且边个知道你仲有几多日子喺地上？
何况谁能够知道你在地上日子有多少呢？
所以要准备。
所以我们要准备。
主准备祝福我哋。
主准备祝福我们。
其他呢段两个嘅比喻有讲嗰啲反面嘅例子。
其他的比喻有讲反面的例子。
时间所限，我唔讲啦。
时间所限就不讲。
不过我想同大家睇一样嘢。
但想跟大家看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态度，
就是我们的态度。
我看跳下去尾二那张 slide 最后是我们的态度。第一不要明知故犯，
不可明知故犯。
怎么看到呢？
怎么看到的呢？
第二个比喻，第四十七节。
四十七节。
有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却不预备，
却不预备，
又不顺他的意思去，
又不顺他的意思行，
这个态度不得的，
这个是不行的，
不要明知故犯，
不要明知故犯，
这个很重要，
这是很重要的，
可以这么说很严重，
可以说很严重。
我有时候接触弟兄姊妹，
我有时候接触弟兄姊妹，
落在一些软弱的当中，
落在软弱当中，
他不是不知道，
他不是不知道，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
我迟些会回来，
他说我迟些再回来，
我迟些会回头，
我迟些再回头，
我迟些回来神会有恩典的，
我迟些回来神都会有恩典的吧。
我们对那位神天地创造天地的神的那个的印象呢，
我们对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印象，
大部分人都觉得慈爱，
大部分人都知道是慈爱的，
好少人会想到这个神好公义，
但是很少人想到这个神是很公义的，
好圣洁，
他是很圣洁的。
我们亲近他，我们要很警醒，
我们亲近他，我们要很警醒。
以色列人他们每天看到神迹的，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每天都看到神迹，
是不是每天吃玛拿，是不是神迹，
每天都有玛拿，
每天眼看到云柱火柱，是不是神迹，
每天都有看到云柱火柱，
不过他们仍然都是这样的，
但他们仍然是这样子。
不过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就说，不是咯，以色列人都上次是这样，
弟兄姊妹说，你看嘛，以色列人都这样子，
我们看不见，那么更加有藉口，那我们就原谅自己啦，
我们看不到那些大的神迹歧视，那我们就原谅自己。
弟兄姊妹不是啊，不要那么快下这个结论先，
弟兄姊妹你不要那么快的下这个结论，
我们有新旧约圣经啊，
我们有新旧约圣经，
我们有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
我们有2000年教会的历史，
我们有无数基督徒的见证，
我们有无数基督徒的见证，
这些全部告诉我们神的真实，
这些全部都告诉我们神的真实，
不要自欺，
不要自欺，
这里告诉我们不要明知故犯，
这里告诉我们不要明知故犯，
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警告我们这件事，
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我们这样事情，
第二，
第二件事情，
不要无知，
不要无知，
四十七节继续讲吓，
四十七节，
四十八节佢话唯有那不知道的，作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
唯有那不知道的，当受了当受责打的事情。
你唔好接受一个谂法，不知者不罪。
你不要想的说不知者不罪。
耶稣讲得好清楚。
耶稣讲得很清楚。
佢系犯咗嗰啲受责打嘅事。
你想到说你犯了那个受责打的事情。
不要无知，
不要无知，
圣经摆在我们面前，
圣经就在我们面前，
你愿意读，你愿意寻求，
你愿意，
神会使你明白，
愿意读，愿意寻求，神会让你明白，
你不要明知故犯，更加不要无知，
你不要明知故犯，更加不要无知。
第三，
第三，
我们看回刚刚那张 slide 啊，更不好点吧，
更不可
什么，更不好不忠心和不警醒，
更不可不忠心不警醒，
这个是主讲这两个比喻最主要的意思，
这是主讲这两个比喻最主要的意思。
不过我都想大家想回神自己他对我们的期望，
那我们想大家能够想回想神对我们的期望，
其实他期望他回来的时候见到我们是忠心警醒，
其实他想我们能他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是忠心警醒的，
因为他已经预备了很多丰富的礼物，
因为他已经预备了很多丰富的礼物
来赏赐我们，
来赏赐我们。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
记得我小时候
有时候我的妈妈出去办一些事，
有时候我母亲出去做事情，
她交代我们兄弟姊妹你要乖在家做这样做那样，
她交代我们兄弟姊妹就说你们在家要乖啊，
不过通常呢我们都是好像不是很听得入心，
通常我们都不是很乖，
但是每次她回来都是带着一些奖赏我们 嘅嘢啊。
但是母亲每次回来都会带一些奖赏我们的东西。
我谂我哋喺呢当中做父母嘅都会系咁。
想当中做父母的也都是这样吧。
你交代你嘅细蚊仔做一啲嘢。
你交代你的孩子做一些事情。
你去外边买餸好，做一啲嘢好。
你到外面去买菜或者做些什么事情。
你翻嚟嘅时候，你唔会带条藤条嘅系咪啊？
你回来的时候不会带一个板子来。
好多时你会带住一啲啊，俾你细蚊仔享用嘅嘢。
很多时候你就带一些礼物给你的小孩子。
这个是天父对我们的心意，
这是天父对我们的心意。
不过我们大部分人的态度是怎样
呢？但是我们大部分人态度如何呢？
主会祝福我的，
主会祝福我们的，
因为主是爱我的，
因为主是爱我们的。
不过我想给大家知道这两个比喻主告诉我们很清楚，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两个比喻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主回来预备好的那些东西，
主回来预备好的那些东西
是祝福，
是祝福，
是奖赏，
是奖赏，
没错，是视乎我们今天怎么等他的，
是视乎我们今天怎么样等候他。
不要明知故犯，
不要明知故犯，
不要无知，
不要无知，
更不要不忠心和不警醒，
更加不要不忠心不警醒。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愿天父你的灵教导我们，
愿天父你的灵教导我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维持我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维持我们，
愿圣灵使我们真知道我们的主的宝贵，
愿圣灵让我们真知道我们主的宝贵，
愿天父祝福我们今天的生活，
愿天父祝福我们今天的生活，
愿天父祝福你的话，
愿天父祝福您自己的话语。
感谢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
感谢祷告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